上个月我们从出埃及记32章的上半段，看到以色列百姓造金牛犊，并拜他们所造的金牛犊的神像，引起上帝烈怒，定义要灭绝他们。因为摩西的代祷，上帝就不照他所定的意志来灭绝以色列百姓。今天我们要看32章的下半段，有3样事情。第一样事情是摩西责备亚伦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21到24节。出埃及记32章下半段从21节开始，我们先读21节到24节。找到了，我们同心同声来读21节。摩西对亚伦说：“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”亚伦说：“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你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：‘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’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：‘凡有金环的，可以摘下来。’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”摩西责备亚伦说：“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”从摩西责备亚伦的话，我们看见摩西在责备亚伦，使以色列百姓陷入在那个造偶像的大罪里边。可是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看到要造金牛犊这个偶像是以色列人，不是亚伦。但是为什么摩西会责备亚伦说：“是你使他们犯了这个造偶像的大罪呢？”原来亚伦是摩西上西乃山后代替摩西看管百姓的领袖，所以他有责任监督以色列百姓。他无法推脱，他使以色列人犯了造牛犊、拜牛犊的大罪。就像人类的始祖亚当，他是妻子的头，当蛇引诱他的妻子夏娃吃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，亚当没有阻止。他的妻子把果子给这个亚当吃的时候，他也吃了。就是这样，亚当要负起他带罪给全人类的责任。圣经没有说是夏娃把罪带给全人类，圣经说是亚当把罪带给全人类。亚当是妻子的头，亚当身为头的，没有阻止，没有去监督他所看管的人，他要负起他所看管的人所做的错事的责任。照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做头的要负责看管他的人，监督他所看管的人，不然他所看管所监督的人所做的错事，他要负起责任。如果照这个原则来讲，身为做父母的要监督上帝托付我们看管的儿女，我们要为他们所做所行的负责任。因此做父母的，如果知道儿女逃学打架偷窃而不加以管教阻止，做父母的就不能推脱使儿女犯罪的责任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母亲溺爱她的独生子，他的儿子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边偷同学的铅笔，他母亲没有责备他，还帮他把铅笔锁好。他长大一点后偷邻居的蔬菜果汁，他母亲还把那个蔬菜果汁煮了和儿子一起吃。后来儿子长大成人，就偷牛羊、偷钱财、偷珠宝。因为犯案累累，被捉到的时候就被判死刑。 要杀头。在被杀头的那一天，他的母亲到法场去，那人就要求执行官对他给他向他母亲说最后几句话。当这个做儿子的把他的嘴巴靠近他母亲的耳朵的时候，大家以为他的儿子要跟母亲说什么秘密的话，但想不到他儿子口一张开，把他母亲的耳朵整个就把他咬下来，然后把耳朵吐出来，口里含着血，眼里含着泪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我从小你就没有告诉我偷东西是犯法的，所以我从小不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。”他口里含着血，眼里含着泪，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我今天要被杀头，是你害了我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做基督徒父母的从来不对儿女说应该相信耶稣，从来不教他的儿女要上主日学，要做礼拜，要热心爱主，有一天当我们的儿女要到地狱里边那个火焰里边受永远的苦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责怪我们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不相信耶稣是危险的，你从来没有教导我不上主的学，不做礼拜，不热心爱主是不对的。今天我要在地狱的火焰里受这个永远的苦，是你害了我。摩西说：“亚伦啊，你使以色列犯了大罪，你要负起使以色列的人造牛像、拜牛像这个大罪。”就是因为亚伦身为负责人，身为领袖，他没有管教，没有督导，没有阻止以色列人去造牛像来拜牛像，他没有去阻止他们。虽然亚伦狡辩说是专做恶事的以色列人要他造偶像，他又撒谎说我把金环丢在火中，那个偶像自己跑出来了，摩西不会相信，上帝更不会接受。所以在生命记第九章二十节说，上帝发烈怒要灭绝亚伦，因为摩西的代祷，上帝才使亚伦免以一死。三十二章下半段的记载的第二样事情是百姓受惩罚。我们来读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第二十五节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翅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：“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”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临舍。”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。摩西说：“今天你们要自洁，以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”这段经文记载摩西看见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来拜，便发出一个呼召，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凡不拜金牛犊的，不拜偶像的，只敬拜耶和华上帝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就有利未人回应，一群的利未人就到摩西那里去。摩西就对回应的利未人发出一道命令：你们要到营中去，你们个人要杀他的弟兄、同伴和邻舍。圣经记载，在那一天，以色列人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会想到两个问题： 第一个问题是，三十二章上半段岂不是记载上帝垂听摩西的代祷，不灭绝以色列百姓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要去杀以色列百姓呢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在众多的百姓中只杀三千人？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，对不起，是第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上面一句就好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放肆就是放纵自己，没有顾忌，要做什么就任性的去做。摩西看百姓是这样，虽然百姓已经看见他们造金牛犊引起上帝的愤怒，也看见摩西发怒把金牛捣成粉碎撒在水面给他们喝，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坚持要拜金牛犊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放肆毫无顾忌的，还是坚持说我们要拜这个牛像。对于这些死性不改的人，上帝就用公义来对待他们，严厉地惩罚他们。那么上帝为什么只惩罚三千人，只杀三千人呢？一些圣经学者认为，那三千人就是那一群死性不改坚持还要拜金牛犊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愿意垂听摩西的祷告而不灭绝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但上帝也是公义的，在这个民族当中如果还有人顽固刚硬不肯悔改，上帝就用公义来对待他们，严厉地惩罚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有些什么事情是上帝要我们悔改的？上帝借助圣经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要悔改，我们悔改了没有呢？或者我们像那死性不改的三千个以色列人，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悔改？有什么事情是上帝让我们放弃的？上帝借助疾病，借助失败，借助患难，一次又一次的管教我们，要我们放弃那上帝不喜欢的东西，那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自己都有害的东西，我们放弃了没有？或者我们像那死性不改的三千个以色列人，今天仍然抓住不放呢？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对一个固执不肯悔改的人，上帝必定按公义来审判他们。刚才我们所唱的普天颂赞三百零二首第一节这样说，我的眼睛已看见主降临的大光荣，后面说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雷电声隆隆。我们是否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光荣？我们是否已经看见主已经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雷电声隆隆？那三千个以色列人没有看见，他没有看见主已经抽出他愤怒的宝剑，他没有看见那雷电声隆隆，他们看见了什么？看见那位宣告说要灭绝以色列民族的上帝，结果并没有灭绝以色列人的民族。他们看到的上帝只不过是叫摩西把金牛磨成粉，然后把粉撒在水面上给他们喝。雷声大雨点小，上帝并没有真正照他所说的来做。就像我们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人认为圣经所说的不可能实现， 认为圣经所说的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他们把上帝的慈爱，把上帝的宽容，把上帝的忍耐看为上帝说的话不一定会兑现，上帝说的话不一定会做到。结果证明他们错了，那3000个人就死在上帝愤怒的刀剑下。我们不要步他们的后尘，不要像他们，我们要像那般利未人，听见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，就回应到上帝那里去，这样的人要得到上帝的赐福。我们来看29节，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从这个经文的翻译来看，上帝似乎很残酷，要利未人杀自己的儿女和弟兄，上帝才肯赐福给他们。但根据吕正中译本，就是按照原文直接翻出来的中文是这样翻译，今天你受职以自己归永恒主了，因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或弟兄，好使今天有祝福临到你们，或者是祝福就给予你们。这样照原文翻出来的意思，就不是上帝要利未人去杀自己的儿子或者弟兄才赐福给他们，而是利未人先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上帝，大公无私的执行任务，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或者弟兄，使上帝赐福给他们，是他们对上帝的忠心，是他们大公无私的心而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上帝怎样赐福给他们呢？利未人在那一天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执行任务，来惩罚那些死性不改的人。这情况就像他们在那一天领受了一个神圣的职权，可以去执行任务，可以去杀那些得罪上帝的人，就像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职权。也就在那一天，利未支派这一派就走上了侍奉上帝的道路，以后他们的子子孙孙可以在上帝的会幕侍奉，而且可以做祭司的职守，这样的福气是在那一天临到他们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对不知不肯悔改的人，上帝要以公义严厉对待他们；对顺服上帝、回应上帝的人，上帝要以慈爱对待他们，而且要赐福给他们的子子孙孙。最后我们看32章下半段记载的第三样事情，30节到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30节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第三件事情是摩西再一次代祷。摩西在这一次的代祷时候说，百姓犯了大罪，做了金像。你注意摩西的祷告，他代祷说，百姓犯了大罪，做了金像。摩西这样说不是批评，不是批评百姓做金牛， 也不是定罪，不是定百姓犯了造金牛的大罪，不是批评，不是定罪。摩西这样说乃是在代替百姓认罪，承认罪有应得。上帝既然已经惩罚了罪，摩西要求上帝就除去他们的罪，就不要再犯孽怒了，求上帝与以色列百姓和好。摩西说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字。摩西所说的那个册子应该是指天上的生命册，谁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谁就要永远灭亡。从摩西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出，摩西愿意和那一起从埃及出来的百姓共进退同生死。如果这帮和他一起出来出埃及的百姓要灭亡，摩西要牺牲自己来救赎百姓，这是一个崇高的代祷，是一个崇高的祷告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。当我们看到教会失败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批评，不是定罪，而是心情沉重地来到上帝面前为教会认罪，而且愿意和教会共进退同生死，一同来承担教会失败和犯错的责任。我们需要这样带到的人。对于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当我们看到弟兄或者姐妹做错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批评，不是定罪，而是心情沉重地来到上帝面前，带那个弟兄或姐妹认罪，求上帝赦免。上帝如果不赦免他，就如同我不赦免，我不被赦免一样的痛苦。上帝如果你不赦免他，就如同我也不被赦免一样的痛苦。教会需要这样带祷的人，教会需要这样带祷的心。愿上帝把这样带祷的人，这样带祷的心赐给我们。摩西为百姓带祷是赎罪的带祷，他要牺牲自己来代替百姓死，上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，因为为人赎罪不是人可以做的，没有人能够替另外一个人赎罪。上帝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涂抹谁的名。上帝已经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做救赎主来替人赎罪，唯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能替人死，用他的死来拯救人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，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刚才我们所唱的普天颂赞307首那边第二节我们也看到，那边唱302首，给我们那边也是第几首？357，不是302，357。357第二节，疲乏灵魂来救主，主外别无避难所。这是跟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所说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也跟我们在出埃及记所看到，摩西不能做以色列人的救主，除耶稣以外别无救主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预备的唯一的救主，以色列人不能靠摩西得救，今天我们也不能够靠任何伟大的人物得救，唯有信靠耶稣才能得救，因为他是上帝所预备的救赎主。新约圣经把这样的救恩道理讲得很清楚，要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才是救赎主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上帝没有接受摩西赎罪的建议，但上帝许可摩西 带领百姓继续向前走。不过上帝说，到我追讨日子的时候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你注意上帝所说的这句话，到追讨的日子到了的时候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因为摩西的时代是旧约的时代，耶稣基督救赎主还没有降临，所以以色列百姓犯了罪，虽然有摩西的代祷，并没有救主的赎罪，所以他们的罪还跟随着他们。当上帝要追讨罪的时候，上帝就会追讨他们所犯的罪。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恩典时代，耶稣基督已经降临，我们的救赎主已经来到，我们可以相信他，可以求告他，就是我们涂抹我们的罪，不要涂抹我们的命。到上帝追讨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没有罪，让上帝追讨。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，应该赶快相信耶稣，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，求他涂抹我们的罪，不要涂抹我们的名，好让上帝追讨罪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被上帝追讨。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，我们要像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省吾身，我们要天天省察自己，看自己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有什么地方得罪上帝的没有，免得那个罪跟随着我们，有一天上帝追讨罪的时候，还是要追他，罪必须要得到赦免。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学习的诗篇139篇23节24节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让我们用这两节经节作为我们的祷告。我请在祷告会学会唱这两节经文的弟兄姐妹，用祷告的声音同来唱。我也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他们同心，用这个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，求上帝鉴察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，也像今天圣歌团所唱的，让我们对上帝说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宰，我愿做你的子民，一生岁月全交给你，引领我走永生的路，我的牧人，我愿跟随你。诗篇139篇23节24节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一同低头，用这首诗歌这两节经文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事没有，看 上帝啊，求你检查我们的心，看我们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我们是不是身为父母却没有尽责任看管督导约束我们的儿女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固执不肯悔改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常批评人定人的罪却少用爱心带到的人。上帝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向我发烈怒，求你因耶稣做我的救赎主的缘故，涂抹我的罪，不要涂抹我的名。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一生岁月全交给你，引领我走永生的路。我的牧人，我跟随你。我奉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